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继续要讲到以色列国家的长期的内乱，所以使得扫罗家日渐的衰弱，而大卫的王朝就慢慢的强盛起来了。亚尼尔与伊斯波色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以后，他就归顺了大卫。约雅又猜忌亚尼尔，又为他自己的弟兄亚撒黑报仇，杀了亚尼尔。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我们看到以色列地的问题在于他们内部的互相的冲突，就是因为有内乱，把国家的资源都消耗殆尽。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半。现在我们看2到5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2到5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论是以色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啊，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3章1节，名称叫做但以利啊，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斯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大卫王不只有两个妻子，他有好多的妻妾，这个就会使大卫的家庭发生了许多的重大的问题。神不许可多妻的，所以大卫他没有办法避免，一连串的问题就出现在他的家庭当中。大卫的一个儿子名叫亚沙龙，我相信你大概很熟悉，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亚沙龙他就带头来反对大卫。大卫他自己本想把他这个位置让这个儿子来接续他做王，但是他在一场战役当中被约雅杀死了，他的被害也是伤透了大卫的心。亚沙龙的母亲是谁呢？就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那么基述王是谁呢？在撒母耳记上27章第8节有提到他。大卫和他的人攻打基述人基色和亚玛利人，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他攻打这些人，包括基述王掳走了他的女儿，后来就成为他的妻子。那么他们所生的儿子就带头来叛乱啊，那个就是亚沙龙，做叛乱的亚沙龙。神没有让大卫逃脱他自己所犯过的罪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神要惩罚罪恶的。接下来我们看7、8节，扫罗有一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色对亚女儿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亚女儿因伊斯波色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们看到继承王位的人才有权利和前王的嫔妃同房，可是亚尼尔侵犯了伊斯波色的权柄。当伊斯波色责备他不应该把扫罗的嫔妃带走的时候，亚尼尔却很生气，所以这位年轻的王就责备亚尼尔，本来是合理的，但是这个老臣亚尼尔不容易听命于新王，因此激怒了亚尼尔，于是他就立刻准备去投效大卫王。接下来我们看9到11节，我若不照耶和华起誓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 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这个时候亚尼尔这个元帅表达他想要放弃扫罗的家人，要归顺于大卫的意愿，他打算帮助大卫成为十二个支派的王。伊斯波设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他是扫罗的儿子，他自己没有军队，也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他不像他哥哥约拿丹那样的是个战士，他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他很怕他的元帅亚尼尔。接着我们看十二到十三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我与你，你与我立约，我就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这个时候大卫想起归顺的亚尼尔元帅出了条件，给他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米甲原本是大卫的原配，扫罗就把他从大卫身边带走了，许配给别人，这是让大卫内心很痛苦的原因。大卫他让这些罪进到他的生活当中，但基本上大卫对神他是有坚定的信心，他也尽力的建立和神有美好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尼尔接受了大卫所交给他的条件，因着亚尼尔归顺大卫，使大卫就成为了十二个支派的王。可是我们看见当中有一个人名叫约雅，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一直没有忘记亚尼尔曾经杀了他的弟兄亚撒黑，亚撒黑是亚尼尔杀的。接着我们看二十七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雅领他到城门的瓮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为要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约雅这个人终于为他的兄弟报仇了。当大卫听见约雅杀了亚尼尔，他心中很不满意，他责备约雅做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关于约雅的亚尼尔的死，他做了很有意义的一个描述，这是记载在第三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这里大卫为什么他这样说，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为何竟像鱼丸人死呢？那么这个墓志铭写在坟墓上的这个很奇怪的话，亚尼尔在希伯伦是原来是这个地方是凶手，就是犯杀人凶手避难的一个逃城。那么在城里面约雅就不能够对付他，但是约雅他蒙骗了亚尼尔离开这个逃城，对他说来，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你管这一边，我管那一边，如果我们两个合作，那可真是不错啊。那么于是亚尼尔就走出这个逃城，约雅就把他杀了。难怪大卫说亚尼尔死得像个傻瓜一样，他是离开了希伯伦这个逃城他为什么离开这个逃城，他简直是个傻瓜。这件事情对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教导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救恩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逃城，不管这个人的智商是多么高，地位有多么高尚，只是一个人他离开了逃城，他就是变成一个世上的人。那么如果今天在一个传道人在追思礼拜当中他这样说，这个传道人 对一个要过世的已经过世人说他已经死掉了，他或者这样说，这个傻瓜刚刚死掉了，因为他没有归向耶稣基督，没有进到主耶稣为他预备的逃城里面。那么今天一个重要的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在基督的安息里面得到基督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进到他这个逃城里面可以逃避将来神的审判，而且今生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的。我们归向耶稣基督，领受了他的保护，在得到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听众朋友，你有得到神给你这样的安息吗？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撒母耳记下第四章还是记载关于以色列国的这个混乱的一个时期。我们看到扫罗跟约拿丹已经死了以后，还是这个内乱还是继续着。那么一个国家有内乱，都让百姓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也是很伤心。那么这段经文常常被人家忽略了。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跟他的家庭，这是很重要，是第一个教训我们可以领受到的。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家谱之外，那么把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一个警告，一个见解。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对我们灵性上有作为一个见解，对我们很有帮助。那么有人起来反对犹大支派的大卫王，那么他的王国就建都在南方的希伯伦，亚尼尔这个元帅就带头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做王。但是因为伊斯波瑟责备了他，那么说责备他和扫罗的嫔妃同房，于是亚尼尔就离开了扫罗家，跟大卫结盟了。那么他这步棋当然他走错了，因为大卫这边的人约雅正等着要杀亚尼尔，要为他自己的弟兄亚撒黑报仇。伊斯波瑟他失去了他的元帅亚尼尔，他的军队就完全垮掉的很薄弱了。他知道若没有军队就不能够与大卫对抗，亚尼尔死了之后他该怎么办呢？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一到三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比路人是被扫罗赶到基他因去的。比路这个小镇成为便雅悯的产业。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瑟，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了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米非波瑟是个特别的名字，请记住这个名字米非波瑟和大卫之间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记忆，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我们记得大卫跟米非波瑟这个人，米非波瑟他是约拿丹的儿子，只要他活着本来是对大卫是一个危险，因为他有继承王位的一个权利，但是因为他是约拿丹的儿子，大卫就不会伤害他。稍后大卫会找扫罗和约拿丹的家人，他寻找他们的家族，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是 大卫善待扫罗和约拿单的家族。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瑟的家，伊斯波瑟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瑟的肚腹逃跑了。我们看到这两个下属，伊斯波瑟的下属利甲和巴拿，过去曾经在扫罗的军队里面，也是亚尼尔的部下。当他们看见亚尼尔一死，就知道大卫的势力会越来越壮大，他们两人就密谋杀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当伊斯波瑟还在床上，他们就溜到他房间里面把他杀了。这是一件血淋淋的一个丑闻啊，也是他们不应该做的。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大卫讲和，他们以为大卫就会奖赏他们所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第八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瑟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瑟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首级，就是他的头的意思。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那这两个人拿着伊斯波瑟的头给大卫王，大卫王却不接受，大卫不喜欢厌恶这种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边，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利甲和巴拿啊，是杀王的凶手，大卫为他们恶劣的行为就把他们处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北方的十一个支派既然没有领袖，也没有了情势比人强这种状况，他们最好啊，就是他们就准备要跟大卫王啊做和谈的准备。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这个时候十一个支派派代表去见大卫，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当然他们本来就是骨肉，都是一家人，一个祖先的。内部各个的支派竟然互相残杀，实在啊太悲哀也太可怕了。以色列国经过了七年多的内乱之后，终于让大卫统一了。从此这个以色列国啊，以色列人就走向啊巅峰的。这个是预表啊耶稣基督将要来掌管啊全世界啊，所以大卫的王朝统一啊是预表耶稣基督将要领导世界的一个国度。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那么这是十一个支派，他们就后来他们终于明白神自己乃是任命大卫作为他合法的统治者。其实他们这个支派所有的支派呢，早就应当接受大卫做他们的王。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以色列将走入 一个扩张繁荣的一个时期。大卫他三十岁开始做王，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统治就12个支派，做以色列王33年，他一共做王有40年0个月。大卫就巩固了这个王朝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把以色列的首都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我们看第6、第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那个时候有人低估了大卫他的能力，其实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总司令，他也是一个领导，政治领导和君王。最重要的，大卫因为他是一位属神的人，锡安是大卫最喜欢的地方，那是整个城市的最高点。在大卫王朝的时期，耶路撒冷是在吉伦谷下面围绕着城市的高墙，后来被挖掘出来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靠近锡安山，大卫就在那里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圣殿也是建在锡安山下。大卫的选择的这个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了大卫的城。他所写的许多的诗篇都提到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比拉多也不喜欢哦，他只有在宗教节期啊，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是为了治安的问题。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就是逾越节一结束，那么他们不喜欢耶路撒冷，就回到该撒利亚去了。那么从圣经的角度，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请注意，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他攻取了山顶而不是城市，从那个有利的位置当中他就取得了耶布斯。那么耶布斯人在他们发现之前已经攻占了这个地方。接着我们看第8节，当日大卫说，谁攻取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那这些经文啊，常常有人有争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大卫反击耶布斯人的嘲笑他，但圣经没有多做解释，我也不敢多做解释。接着我们看第9节，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我们看到大卫先夺锡安山，稳住了以后再攻取城市。接着我们看10到12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泰尔王西南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国家日渐强盛。泰尔王西南就认为大卫实在很优秀，就跟他订合约，供应材料工人建造宫殿。接着我们看13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那么我们知道神不喜欢大卫这样做，神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后来就使国分裂了，最后以色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是君王，具有领导的地位，神说因为他们犯了错，那么这个是神的宇宙，要按照神的定规来行事。就算你不喜欢，神所定的总是美善的。神不仅创造了我们，也设立了家庭的制度，是为了人可以安居乐业。那么接着我们看14到16节，列出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的名单，其中有拿单和所罗门。从拿单的族谱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从所罗门的族谱里面找到约瑟，玛利亚的丈夫主耶稣基督借着拿单和所罗门的血缘的关系，合法的取得大卫的宝座。那么这里记载的这些名单，为什么记载这个名字，这个是重要的理由。接下来我们看17、18节，非利士人听见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人就上去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非利士人来了，散布在利法因谷。当年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就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亚吉认为大卫是他们自己的人，然后大卫就回到以色列被高作王，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他。接下来我们看19到21节，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拿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敌人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样，因此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的。非利士人被打败的没有多久又回来，神又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中。所以在大卫王朝当中，大卫就把非利士人彻底的打败了。这是神祝福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